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教学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十四章的第十节，奇迹的平等性。那我们就从他的第一段来看，他说呢，在上主与他的造化，或圣子与自己的创造之间，只要没有支箭从中作梗，造化的真相便会流传千古。你心灵的明镜在时空世界所反映的倒影，不是让你接近永恒，就是让你远离永恒。那继续前面一节，说我们的心灵是明镜，好，那在这个世界呢，反映的那个倒影，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把小我的思维投射在这个世界，或者把圣灵的思维投射在这个世界，那投射就会形成倒影啊，好，就是你就想那个照镜子的譬喻，好。这个世界就是一面镜子，好，那我们心灵投射出来的就会形成那个倒影。那小我呢，会让你远离永恒，远离上主。好，那圣灵呢，带我们通往永恒。那永恒本身是超越时空的境界，这个我们此前说过多次哈，超越时间跟空间哈，所以永恒并不是很长一段时间，而是根本没有时间，好，超越在时间之上。那何妨借助他在你心内的倒影，飞越时间而投奔永恒？也就是说，你要先看到他的倒影，也就是真实世界，然后你才能够进一步的越过去，哈，脱掉这具身体，哈，然后进入完全无形无相的那个永恒之境。这是那个宽恕，到契入上主的那个过程，哈，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讲过多次的。那他说这个神圣的倒影，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看到那个上主。好，那这个倒影呢，会召唤所有的人放下一切的罪疚。好，就像你迟早也会由时空领域升至神圣之境。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下面第二段，第二段的后面第六句。哈，他说呢，一位独特的圣师，当然就是指圣灵了。哈，得把另一个世界的运作法则带入人间，从而构成了奇迹的独特任务。哈。那另一个世界当然是指上主的境界，哈。那它的运作法则我们叫做天律，哈。应该我们前面有讲到过，它叫做天律，哈。带到这个人间，哈。那当然天律呢，跟它对比的就是下面第七句所说的那个自然律，哈。天律或奇迹律对比的就是下面这个自然律。那自然律当然是指小我的，哈。那天律很简单的讲，就是说你所给出的，你就会得回来，而且会得到更多。那自然律是认为说你给出你就会失去。好，那我们一般在小我的思维里面都是活在自然律的想法底下，也就是说，给你了我就没有了。好，那就像一张1000块给了别人，那就变成我失去嘛。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律。但是天律是告诉你说你所给出的，好，但这天律是指心灵层次的，好，心灵层次而不是物质层次。也就是说，你所给出的，你给出宽恕，你自己也会蒙受宽恕；你给出爱，哦，你不但不会失去爱，你还会得回来更多。好，那圣灵或者说这个奇迹课程这本书要教我们就是这个天律的道理，好，然后这个天律呢，这个运作法则把它带入人间，好，事实上我们的心灵本来就是这么样在运作的，好，万物本来就是这么样在运作的，只是我们跟随小我去呢，我们看不出来。好，那下面那个第三段哈，他说奇迹不会互比高下，你所能行的奇迹无可限量哈。那在大概第一章吧，第一章那边我们有提到说，它其实很多奇迹哈，你如果看不懂的话，你试着把它换成宽恕看看哈，你就会马上看懂。那这边也一样哈，宽恕并不会互比高下哈，它是平等的。那你所能行的宽恕是无可限量，就是说。你能够无条件的去宽恕一切你愿意宽恕的人事物，好，那他们可能同时的发生或者成群的出现，但这都没关系，好，只要你开始认出这可能性，就不难了解，好，那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奇迹没有难易之分，也就是宽恕没有难易之分，好，那这个正是奇迹课程要教给我们那个最重要的一课，好，也是正文的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好。这一节就叫奇迹的平等性嘛，哈，其实他讲的就是这句话，哈，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因为所有的宽恕 都是同一宽恕，好，没有什么功课是比较大或比较小。好，那接着呢，我们下来看这个第五段。第五段呢，我们一样也是看一下后面，好，后面这个第七句，好，那讲东西看起来挺有趣哈。他说：“你自行赋予心灵的那一秩序，不只限制了小我，也把你自己给限制住了哈。那它是赋予心灵哈，其实应该也就是赋予这个世界的秩序啊。也就是说，我们为了避免我们的心灵或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心灵去造就的嘛。那为了避免我们陷入那个混乱，好，那所以我们要赋予它一个秩序。”但他说呢，我们赋予的秩序呢，因为这个秩序是来自于小我，好，所以它不只限制了小我呢，也把我们自己给限制住了，好，那很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秩序，在其可能都被打破啊，被质疑，好，然后甚至被视为乌有之事，好，包括我们所认定的人间一切所谓的道德、正义、公平、伦理、法律的东西，好，在其可能看来都不具任何意义，好。当然，他并不是叫你不要去遵守那些哈，而是要告诉你说，这些其实都是出自于小我，好，那都是出自于二元对立的判断，而且也都是无常的哈。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随着一代一代人，这个世界在变化哈，它也会不断的在变化、变迁过去。那这些东西出自小我呢，也会把我们受到。让我们的思维受到限制，哈，就是因为我们会把自己限制在这种二元对立的一个很狭窄的框架里面呢，而且使我们的心灵呢，左右摇摆呢，不能得到平安，哈，因为我们会一直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评判自己，也评判外面的弟兄，啊，那他说呢，要建立秩序是不可能不判断、评估之后方能重新排序。为此，这是圣灵的任务，而不是你的责任。好，那关于这一节哈，这一节最重要的那个可以 refer 的章节呢是12-1哈。那下面他还会提到很多12-1讲过的东西哈。那如果大家已经不是很记得，很难去做连结的话，请再翻一翻12-1哈，它是正文里面很重要的一节。好，那这个圣灵的任务呢，12-1就叫圣灵的判断，好，那这个交由圣灵去判断呢，圣灵就叫我们放手，好，很有趣的是呢，圣灵要我们放手放下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恐惧，因为我们恐惧呢，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个秩序，小我的秩序呢会崩解，好，会变成是无序，哈，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好，那这正是最有趣的哈，就是你跟着圣灵呢，真正的体验到所谓的放手之后呢。反而领会到那个真正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更大的秩序，一个非常美好的秩序在里面哈。但是，当你看不出来的时候哈，从你的个体的自私的角度去看，从小我的评判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的圣灵是无序的哈，你看到的放手是令人恐惧的。好，那接着呢，我们下来看这个第六段。第二段呢，第三句开始啊，他说：“奇迹对每一个求助之声所给的答复是完全一样的，他不会评判求助之声，只会认出求助背后的真意而予以答复啊，而且不会在意哪一个呼声比较大或比较重要。”这个呢，包括下面的第七段，好，他说圣灵的判断是二分法，一个是爱，一个是向爱求助，好，而且你自己做不出这种判断，要请圣灵来教你啊。这个全部都是12-1的内容。好，如果大家有读过12-1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印象。好，那推荐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好，这个很重要的一节。好，那第六段中间第九句开始呢，有很重要的讯息啊。他说：“奇迹是来自上主的德能，而非你的能力。”好，也就是说，你宽恕之后得以化解小我，然后。体验到那个宽恕的力量，好，那个力量是从上主那边来的，哈，是上主的一个大能，哈。那这个我想也是，在宽恕的操练上面，逐步修炼进去之后，越能够去体会到的。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做不成，好，那我们其实只是 付出一个愿心而已。好，那只是付出一个宽恕的愿心。那这个力量是从上主圣灵这边过来的。但奇迹也是告诉你，好像你证明说你确实拥有上主的大能，因为这大能其实就在你之内。好，上主就在我们之内。那奇迹会带给所有参与奇事的哈人同等的祝福，所有的人都会同受其惠，因为所有的人都上主之子。好，所以我们的内在都拥有上主的大能。好，这个是平等，就他这边所说奇迹的平等性。好，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哈。下面这个第八段呢，他开始谈到这个形式跟内涵哈。那这边的话，也可以说是承接了前面的几章的内容哈。我可能没有办法在20分钟的录音很详细的去讲解。那有兴趣的话，可以读我的第一本书哈。它的第一个 section 就是形式与内涵的区别哈。我写了很多的文字跟很多的观念在里面哈，可以帮助大家去更透彻的了解奇迹与奇迹怎么去讲哈，这个形式跟内涵的区别。那这个形式跟内涵的区别呢，这个主题是可以说奇迹课程里面最重要的哈。那你了解了这个主题之后呢，可以说奇迹课程呢，你就读懂一半，好，起码一半以上，好。那他说小我呢，他是不可能了解内涵层次，好，也不把它放在眼里，好。那这个内涵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心灵的层次，好。那小我呢，他只理解形式，好，而且形式上可接受呢，他就觉得内涵他也可以接受。小我看表面，好，那圣灵是看里面。那否则小我就会朝那个形式发动攻击。如果你自认对小我的运作模式略有所知，我敢跟你保证，你对它一无所知。哈，这个第四句，可以圈圈起来。哈，这句非常有意思。哈，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哈，不一定有一个一定的解读。不过解读第四句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参考下面第五句。哈，他说凭你自己是不可能了解小我的。哈，那其实，可以说，我们这整个世界的学问，哈，你在这个世俗所看到所有的学问，都是在对小我做研究，也就是对这个幻象世界做研究，哈。那包括我们研究一些像心理学啊、心理分析啊，哈，其实就在研究小我心灵的一个运作方式，哈。但是他说呢，你如果自认对小我的运作模式略有所知，哈，我跟你保证，你对它是一无所知，哈。那原因是因为第五句所讲的。我们是凭着自己，也就是凭着小我在了解小我，那这个时候你不会真的了解他，因为小我不可能告诉你他是假的，就这件事情，小我不可能告诉你他是假的，所以他说研究小我跟研究心灵是两回事。事实上，小我很喜欢研究他自己，也鼓励我们去分析他，这样就可以显示出他的一个重要性，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当真了。哦，这个所谓重要性，就是把小我当真的意思啊。小我很喜欢去分析他自己，哦，然后因为分析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它给当真。好，这几句是蛮有意思的，哦，那不一定一定是按照我的解读方式，哦，大家可以去多加琢磨哈，就在这上面。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第九段，他说呢，这显示出小我判断的特性。你若个别去看那些判断，好像言之成理，但是串联在一起呢，又看起来好像是矛盾跟混乱哈。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是旁观者清啊，就是说，当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的很多想法，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哈，因为家人我们大概算是最了解的哈，就是我们会认为他们的很多想法是矛盾跟混乱哈。那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像这个意识流的这些小说家一样，哦，去仔细的观察自己的意识流，也就是你的心灵的那些念头怎么样在冒出来，哦，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念头啊也是像毛线球一样混乱的，而且是每天都在打架，哦，打来打去，哦，那这个其实就是小我的特性，因为小我就是从冲突从这个分裂起家的嘛，它就是建立在跟上主的冲突之上，哦，所以冲突是它的本质，哦，表示它里面也是都冲突在一起的，哦，好，那他这边下面大家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是第六句，哦， 他说：“只要两个人以上决心共同寻求真相，小我就难以遮掩自身缺乏内涵。”好，然后这边呢，跟下面的这个第十段第五句，好，第十段第五句，他说呢，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爱，除非他与你一起在追求爱，好，否则是不会成功的，否则无法认出爱。好，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叫两个人一起去寻求。好像是叫你就拉别人一起来跟他学奇迹，好，两个人一起操练练习手册。好，但如果你对奇迹的内涵有一点了解的话，你会晓得他并不是这意思。好，他意思是叫你去认出说弟兄与你是一体的，是一个心灵，所以你不可能独自的弃入上主，或者说独自得到救赎，或者说独自找到爱。好，因为爱是合一，不是分裂。所以在爱里面，你一定是要去认出说。你跟弟兄是一体的，这是他所谓的携手前进的那个意思，在这边哈。那所以他的那个真正的含义跟他的那个文意哈，就是说文字表面的意思是不同的啊，还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再提一下的是那个第十段的第三句哈，他说不要为你自己盘算，因为你的想法没有一个是对你有益的。好，那他这个指的是说。就是我们是以小我的思维在做算计，好，就是小我当然就是从这个个体的思维在做算计，也就是说，认为怎么样对我是好，怎么样对我是不好，啊，通常这个得到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好，啊，失去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就一定是不好，啊，这个叫做小我的盘算，好，那这个盘算呢，当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啊，失败了，好，追求一个东西失败了，或者说成功了，好，追求一个东西好像得到什么，好，那但是他说这个呢，没有一个对你有益，好，因为总而言之，从小我的想法去行，好，就算是表面上你得到了，得到金钱呐，得到这个人际关系，得到什么人脉哈，但实际上，小我还是让你失去了，要得与失之间，好。那小我让你失去平安，好，不管怎么样，他让你失去了，失去了真正的爱，好，那失去了这个去一起上主的那个机会，好，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了，好，但实际上我们的心灵会一直活在恐惧里面，好，就是这个小我。好，那最后我们用第十二段来做一个结，好。他说呢，奇迹表示你已认出了这一真相。爱一现身，你的弟兄必会给你爱，因为这就是他的本质。当爱的求助之声一起，你必要给他爱，因为那是你的本质。我先前说过，这课程要教你一起自己的真相，恢复你原有的身份。我们已经学到这个神圣的身份是众生本具的，奇迹只是帮人认出这身份的一种途径而已。当无人得识这一身份之际，你唯有先现出自己的神圣身份，才能认出他的临在。每当一位圣子认出这一真相，永远与圣子同在的上主，必会用他为圣子保留的圣爱亲自祝福你。为上主之子所行的每一个奇迹，不可能不含有上主之爱的德能。那么奇迹怎么可能会有难易之分呢？